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白头发以后来过这里三次了哈，但是还有一些人第一次发现我是白头发，还要再解释，因为我是少白头，以前是染的，现在是真的。感谢主，我们有三堂课一起来认识他。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耶稣啊？不仅是西方人，还包括中国人，不仅是古人还是今人啊，不管你用什么语言，在什么文化中，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有地位的人没有地位的人，有知识没有知识的人，都要认识耶稣。为什么？因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他是通天地的神啊！中国古人早就有一个梦想叫天人合一，但是从来没有人达到这个梦想。唯有耶稣是天和人之间的道路，他既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类的儿子，他一身二任，接通了神和人之间。所以认识耶稣是一生最大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啊！我已经信耶稣18年，这18年来啊，我知道一点，就是耶稣是每一个人的主，他不仅是基督徒的主，也是非基督徒的主，也是佛教徒的主，也是回教徒的主，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但是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他，以为耶稣与他无关啊。所以今天第一堂呢，我要跟大家介绍耶稣是谁啊。我以前也不认识他啊，我以前认识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领袖，但是我独独不认识这位耶稣。但是当我18年前在普林斯顿大学认识了耶稣以后，我发现我以前认识的那些人都白认识了，他们跟我一样都是人，但是唯独这个耶稣，他超越人类之上，且进入人类之中，他要住在人类之内。圣经有16个字，我想用来概括耶稣这个人是最恰当不过的。第一个字就是太初有道，第二个字是道成肉身，第三个字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第四个字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翻出来就是赞美神。这四个字哈，都是圣经的原话，不是我杜撰的哈。太初有道，其实这不是基督教的看法，这是所有人类的宗教、哲学和最新的科学的发现。我们知道各种宗教都相信太初有道，甚至中国古代也讲太初有道啊。老子的《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啊。孔子也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啊，我早晨听到真道，晚上死了也值得。所以我常常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墓道友。那第一，他知道有一个道；第二，他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三，他知道一旦他知道了这个道，就是死也值得。何等伟大的道啊！啊！然后在中国历世历代都有求道者、寻道者、殉道者，都有。当然西方更不用说，在古希腊哲学中也讲这个道啊。然后到最新的科学，特别是现代科学，也发现了太初有道。 最新的我们知道大爆炸理论啊，说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什么都没有，从一个 singularity 啊，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啊，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体的这么一个点，一个数学点，突然间一爆炸炸出来什么都有啊，在亿万分之一秒叫普朗克时间啊，哗就万事俱备了。从此以后呢，这个宇宙不断的膨胀膨胀，直到今天，特别像生孩子，那个孩子从母亲的肚子里一生出来就什么都有了，有鼻子有眼有胳膊有腿啊，只是小一点，然后慢慢长大慢慢长大，直到今天。宇宙也是这样突然出现的，这就叫科学啊，这是最新的科学。还有科学也告诉我们，不仅这个宇宙是这么神奇的出现了，这么神奇的发展着啊，这么神奇的存在着，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非常神奇的存在着啊。 DNA 的发现，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里边都有个密码，这个密码在卵子跟精子一结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像一篇文章一篇指令啊，在母亲的子宫里就凭着这个指令来成长成长成长啊，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父母生的就是你，错不了啊。而且那个密码里边写好了你将来的一切的特征，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啊，你长多高长什么样，你的智商如何，你多大年纪发什么遗传病，有没有少白头，全写好了啊。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啊，古人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这就是DNA 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别看你有胳膊有腿啊，你但是你的背后的那个秘密是什么？是信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指令。就像电脑，这个电脑的发明啊，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呀。电脑那个灵魂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在软件，对不对？软件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思想啊。这个软件输到你这个硬件的电脑里以后，你这个硬件的电脑就有了生命啊。人用不是泥土啊，是用什么铁香蕉塑料造了电脑的肉身，然后把他自己的灵放在他里面，电脑就成了活的电脑啊。所以我们从各个角度我们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啊，太初有道啊，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宇宙不是凭空而来啊，它是从道而来。什么叫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呐、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这个道是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相，但是有情有性，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知，这是庄子说的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在看不见摸不着当中却产生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宇宙，在看得不见摸不着的你的生命的 DNA 指令当中产生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你啊。所以看得见的不重要，那看不见的才重要。看得见的都要过去，都要变化，都要消失，对不对？凡是有形体的，凡是看得见的，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唯有那看不见的永远在那里，永远在那里，就是你的灵魂啊。所以太初有道啊，这个道是万物的本根啊。各个角度，宗教、哲学、科学都告诉我们太初有道。即使我们观看天上的星星啊，我们就知道星星背后有奥秘。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良心背后有奥秘。所以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说，我对什么事都不惊奇，就这两件事惊奇。星星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我的良心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最近我看到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啊，也写了一篇啊，写了一首诗啊，叫《仰望星空》，你们读过吗？我给大家读一读，这是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诗。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的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息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啊，温总理说，一个民族如果他的人民都是看地上的东西，没有人往天上看，这个民族没有希望。阿们。所以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产生了敬畏感，产生了正义感，产生了博大感，产生了安息感，产生了追求感，对不对？好，星空背后隐藏着上帝的奥秘啊。爱因斯坦说，我们用了人类的最高的智慧，都研究不透的宇宙的规律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大的智慧，对不对？好，也爱因斯坦说话都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你想想，我给你出一道题，你怎么解都解不开，是不是我比你更有智慧啊？上帝创造了宇宙，这个宇宙的规律我们人类怎么研究都研究不透，是不是上帝更有智慧？现在说到中国的地震，我们都很悲哀啊，我们会为地震中失去的那些人啊，向上帝祷告，求神安慰他们，特别是那些孤儿寡母啊。今天周小爱牧师说，收来的奉献啊，结余的都给我们神州传播协会。我刚才就有个感动啊，结余的给我们，我们都转给灾区啊，希望他们重建他们的家园。据我所知，据我所知，国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行动非常迅速。据说温州的教会地震的第二天已经开到灾区，很多大医院那些缺胳膊少腿、那些残疾的、痛苦的，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在那里昼夜伺候他们。而且他们说了，我们要准备长期作战，我们不是来一阵子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我们要放下一切来三年五年伺候这些需要伺候的人，我们要收养孤儿啊。那个我前天也跟小敏通电话，迦南诗歌的作者小敏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出一块钱不少，出一万块钱不多，而且都不要用教会的钱，不要用奉献的钱，用自己的钱啊。而且他们说啊，这个啊，每一个基督徒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长计议，积攒钱财支援灾区。就是说你每个星期下馆子的不要去下馆子了，你家里准备买什么高档商品的暂时不买了，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从长计议去帮助那些穷人啊。这些人需要身心灵全面的关怀，全面的恢复。所以这些地震的灾民们需要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通过地震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人的能力多么有限，我们没有办法预报地震，我们没有办法抵抗天灾啊。所以爱因斯坦说啊，他说我终生从事科学研究，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科学啊，科学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儿戏。 要承认我们的渺小，承认我们的卑微，我们才能得见神的面啊！但愿我们知道这一点啊！道掌管着宇宙万物啊，没有一样不在他之内，没有一样不在他之下。敬畏耶和华，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同胞骨肉祷告啊，我们能够敬畏神，神必祝福我们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太初有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太初的道是我们人不能认识的，它无形无相，我们怎么认识它啊？它在奥秘的背后，我们怎么认识它啊？科学也不能认识它，宗教也不能测透它，哲学更不能研究它啊。这个道是可传而不可受的，可得而不可知的啊。怎么办？我就要讲到第二句话了，叫道成肉身啊。如果宇宙真的有道，如果宇宙背后那个奥秘真的那么高妙啊，那么伟大，那么有能力有智慧，他应该来找我们，对不对？我在念哲学的时候，在人民大学，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宇宙真的有 Logos， 有伟大至高的道，有中国的孔子老子所推崇的那个道，有古希腊哲学家推崇的那个道，有现代科学所发现的那个道，如果真的有的话，不是我们人找他，哪是他来找我们，对不对？因为他比我们高，他比我们大，比我们更有智慧，更有能力啊。所以我想，如果宇宙有道，他需要道成肉身。为什么？因为人不能认识他，他可以认识我们。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活在地球上，我们活在时间空间之内，我们的科学各方面都是有限的啊。我们就好像有限数相加，不管你加多大，你还是有限数，对不对啊？我们在中国有一个说法，说是我今天认识一点，明天认识一点，早晚有一天我会把宇宙的奥秘真理我们都认识了，对不对啊？你们不吭声，好多人以为是对的。我念哲学的时候都以为这是对的，相对真理的总和等于绝对真理，对吗？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我告诉大家，不对，相对真理的总和还是相对真理。有限数相加，不管你加的这个数多大，围着地球转三圈一个数还是有限数，对不对？离无限大有多远？还有无限远。这就好像你顺着一个直线一度空间不停地找下去，能找到两度空间吗？找不到。同样，你在一个两度空间的平面无穷地找下去，能找到三度空间吗？找不到。你坐着飞船跑遍了全宇宙，你能找到上帝吗？找不到。耶稣说上帝在你心里，在你的灵里，在你的意念里。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类的时空之内的知识去认识神，那是永远达不到的。那么怎么办？神来找我们，只有这一个办法。他若不来找我们，我们永远是瞎猜，瞎子摸象，今天摸一点，明天摸一点，日积月累，越来越多，像佛教一样。佛教的佛经啊，几千卷几万卷，你读三辈子读不完啊！光从印度就运了好多来，后来中国这两千年又加了好多啊！瞎子摸象。所以如果宇宙有道，那么道一定要成为肉身找我们。如果宇宙有神，神一定体谅人的艰难，人的痛苦，一定体谅我们是多么想认识他，他必来找我们。他不仅需要找我们，而且他必定找我们，因为他全知全善全能。他全知，他知道我们人类苦苦寻找他却找不到啊。他知道我们活在罪与死当中，我们挣扎，我们出不来呀。 而且他是全善，他知道我们这个样子，他又是那么善良，他怎么能不来找我们，不来救我们呢？而且他是全能，他可以来找我们。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创造了月亮、地球、太阳，他创造了众星，他让每个星星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转，他创造了人，给我们配备了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来养育我们，万有都是出自他，难道他不能来找我们吗？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什么意思？是说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之内，没有一样是他不能的。阿们。就好像在我写的这篇文章中，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写的，就好像在我太太做的这一桌子菜当中，没有一样菜是她不能炒的。就像我女儿垒的一个积木，不管她垒的积木多大，没有一样是她不能垒的。那么同样，在上帝所造的天地之内，没有一件事是她不能做的，这叫全能。天地的存在已经证明了他能做天地之内的任何事情，对不对？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你们相信我啊，我一点都不糊涂。而且我学哲学是自学的，我求知欲极强，我上了高中毕业就当兵，当兵就自学啊，自学以后就没上大学本科，直接就上了研究生啊，研究生没念完转成博士生，博士生没答辩逃了出来。所以当我去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学院念神学的时候，老师问我你有什么文凭，我说高中文凭啊。我求知欲极强，我就是什么事都要问为什么。什么叫哲学？刚才周小安牧师讲，就是爱智慧。爱智慧的意思就是爱问为什么，爱钻牛角尖儿。我就这种人，你对同一个问题不停地问七个为什么，你就是哲学家。你如果问八个，你就会自杀啊！好多哲学家自杀，就是因为他们多问了一个问题啊。所以我是求知欲很强的人啊，求知欲很强，但是啊，但是我知道人没有办法认识神啊，我知道神有办法认识我啊，我知道我的一切一切多么渺小，多么可怜啊。智慧的最高点就是发现自己的有限性啊，这是最高的智慧。最聪明的人是最谦卑的人啊，你们知道熟透了的麦子头低下来，水也是一样，装满了水的瓶子没响声，半瓶子咣当啊，咣当咣当啊。所以感谢神，我们知道他是全知，他是全善，他是全能啊，他凡事都能都能，所以他需要成为肉身来找我们，他可以成为肉身来找我们，而且他必定成为肉身来找我们。最后我告诉大家，他已经成为肉身来找我们，就是耶稣，他已经来了。他来的什么样？那个超越时间和空间之上的神，超越人类的神，看不见摸不着的道，他怎么进入我们这个世界？第一，要有一个时间突破点，对不对？永恒无限是超越时间的嘛，那他要进入我们时间怎么办？要选一个时间点，你们知道那个时间点是什么吗？公元零年。他从无限进入了时间，一进来就把人类历史劈作两半，他来之前叫公元前，来之后叫公元后，现在是2008年，厉害吧？上帝不来则已，一来就把你劈两半。他入世的那一天叫圣诞，一个马槽里的婴孩诞生了，这个节日成了全人类的节日，不仅是西方基督教的国家，连中国呀，现在圣诞越来越热闹啊，复活节、感恩节都是因着耶稣而来，这是他突破了时间进入我们人类的历史，然后他突破一个空间，本来永恒无限是在空间之上的，他怎么进入我们这个空间呢？他选了一个点，就是中东以色列， 他生在伯利恒，那个地方正好是什么？正好是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那个中心点。你们看地图哈，这三大块欧亚非原来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板块嘛，啊，现在已经慢慢漂移开了。你看那个点正好在三个州中间，而那个时候耶稣降生的公元零年，恰恰是罗马帝国统治了500年，而且它的国土是最大的，啊，就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耶稣降生的时候，恰恰是罗马帝国最好的100年，一共500年，最好的100年的时候，耶稣降生入世生活。那个时候货币统一，道路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那个周边很和平很和谐。上帝选了这么一个时间，这么一个地点降生。他选的民族是什么民族呢？以色列，犹太人。他为什么选犹太人？我听到很多人，中国人说他为什么上帝不选中国人犹太人那么少啊，中国人这么多啊，你们知道为什么不选犹太人？犹太人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上帝的选民啊，他们的历史就是圣经，圣经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政治家，他们的君王就是神的儿女，你知道他们的英雄都是信仰的殉道者啊。你看他们学历史跟学信仰是一回事，他们学文化跟学圣经是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不管怎么打杀这个民族永远不散，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曾经灭国呀，他们失去祖国多少多少年，但是犹太人依然是犹太人。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只要到了西方过三代就不像中国人了，对不对啊？中国话不会说了，叫 ABC 的 ABC， 中国味也慢慢没了啊，更不用说别的事情啊，中国字啊，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全给丢光了。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啊。你知道这个民族相信只有一个太阳，其他的民族相信有很多太阳，他们是一神论啊。这个犹太人还有很多东西你们去研究，就会发现他们人数这么少，他们得诺贝尔奖的人最多，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像爱因斯坦，像居里夫人啊，像我们的马克思都是犹太人。跟中国建交的基辛格，犹太人，他们通天呐，他们的思想通天，他们的道德通天，他们的历史通天，他们的文化通天，他们的心灵通天。啊，一个小小的中东，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搞得地球上不停的地震。你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地震是发生在中东吗？它牵动着全人类的神经。伊拉克为什么炸美国啊？回教阿拉伯世界为什么跟西方世界这么大仇恨？都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呀！啊，西方世界支持他，阿拉伯世界反抗他，反对他啊！这么一个小小的世界的轴心在哪里啊？世界的轴心不在美国，不在中国，世界的轴心自从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就在那儿，战火硝烟都从那里起来。这个民族是通天的啊，上帝降临人间，超越时空的道进入时空之内，就是在以色列那儿扎了一个眼儿，从这儿钻进来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边早就预言耶稣要来，要诞生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它是全人类的光，但是救恩却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这是圣经上讲说道成肉身已经成为历史事实了，就是在公元零年在中东 伯利恒在犹太人中间，耶稣出生了，这是他的进入点呐、啊。那么他进入人类的方式是什么呢？神迹。你想，上帝看不见摸不着的神要进入人间，用什么方式？用神迹。什么神迹？处女怀孕，死而复活升天，来无影去无踪。有人说，就因为这我才不信，说太神了。我今天跟你们讲的就是神，所以如果他不神，我就不跟你讲；如果他不神，你也没必要寻求，对不对？我们寻求的不就是神吗？就是那奥秘背后的奥秘吗？就是那星空背后的能力和智慧吗？和慈爱吗？你不就是等神吗？如果你找人，遍地都是；找神不容易。所以耶稣说，你们当趁着有光的时候来就就近之光，免得黑暗临到你们。找神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头脑要清醒，要理性，要合乎逻辑。既然你找的是神，那么他来了，他就要行神迹，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就不合逻辑，不合理性，你就糊涂。你找的是神，等神来了，行了几件神迹，你说太神了，我不信。你们想想，如果结了婚生孩子，谁不会呀、啊？你信耶稣干嘛？如果死了以后不能复活升天，埋了烂了，谁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信，就信那不结婚就能生孩子的；要信，就信那死了之后不留下尸骨的，那才是神。好多人糊涂啊！你找人找半天，他帮得了你吗？你瞪眼的时候，他也瞪眼；你叹气，他也叹气；你死了，他说我也快乐。你找人干嘛呀？你找毛泽东，毛泽东能帮你吗？毛泽东现在在地底下。每个人都要到地底下去，谁能帮谁呀？我们人的出路在于神，人的出路不在于人。所以神来了是用神迹的方法，就是要显明他是神，这才合乎神的本性，合乎逻辑，合乎人的需要。神知道我们盼望他，他就是用神迹来救我们。他若不行神迹，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的盼望就在于神迹。没有神迹，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都要灭亡，有什么出路？就是要靠神迹，我们人类才有盼望，才能改变你的人生，才让你重活一次啊！所以耶稣的来了，进入的方式是神迹。那么他进入人类有什么证据呢？第一个证据就是大量的预言应验了啊！这个以色列旧约圣经里边预言了很多耶稣要来啊，这个基督徒都知道。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将来你们慢慢去查。我今天这个介绍一点，即使咱们中国人，包括东方其他的民族的人，都预言有这么一位人要一救主要来呀、啊。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徐松石老牧师，已经去世了，他活到差不多100岁啊，在香港，他就考察孟子，在孟子这个书里边写道，说500年必有圣者出啊。啊，结果他就查了查，从孔子去世到耶稣降生正好500年，那中国再也不出圣人了。但是有人说孔子是圣人吗？孔子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圣人。孔子说啊，我能见君子而已，圣人我不得而见之。所以我这辈子圣人我是见不着了，最多见个君子就不错了，意思就是说不是小人就可以了啊。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预言，我在这里不跟大家讲啊。大家都在盼着有一个天上的大道进入人间，把大道活了出来。如果你们有能力的，你们去研究，去读一读中国的古经，从《尚书》《诗经》《道德经》老子在《道德经》里边讲到一个圣人要来，那个圣人什么样？你去看看吧。中国没有，其他国家也没有，只有耶稣像那个圣人。林语堂先生 你们都知道林语堂先生啊，学贯中西的大文豪，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说老子道德经里的那个圣人特别像耶稣，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林语堂说的。我不能跟大家讲很多，我只是说耶稣是人类共同的期盼。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东方的博士看见了天象，长途跋涉进入了耶稣的故乡来查找这个婴孩。东方的博士长途跋涉而来啊，你知道这个神的这个预言呐、不仅是在以色列之内，也在以色列之外，对不对？圣经明显的记载了这个。啊，那么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仅是预言，最重要的是耶稣自称，耶稣来到世上以后自称是神，自称是神的儿子。哦，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很多朋友们，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以为回教、佛教、基督教都差不多了，万教归一，都是劝人为善，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都很伟大，我都很尊敬。不错，我都很尊敬，但是你知道这三个人差别太大，天地之别。释迦牟尼跟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自称他们是神，他们都很谦卑。释迦牟尼说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佛嘛就是佛陀，佛陀就是觉悟者、开悟者、智慧者的意思，对吧？穆罕默德回教的创始人，他也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他说的是他是神的使者、先知而已。但是唯独这个耶稣从生到死不改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哦，他说你们来自下面，我来自上面，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从父那里出来进入你们世界，我还要离开你们再回到父那里去。他说话的口气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人，所以我非常尊敬这三个人，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啊。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说他们不是神是实话，耶稣说他是神，并且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为此而上十字架，他又不改口。大祭司审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你说的是，我若说我不是，我就是说谎的。他甘愿为此33岁而上十字架。当然历史2000年过去了，证明了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他改写了人类历史，他成了现在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人。现在全世界有19亿基督徒，而且凡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对不对？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凡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都是中国人喜欢去留学拿绿卡的国家。我很少看到有中国人排着队咱们去印度吧哈，啊，或者我们排着队去回教国家。 No， 你不知不觉的你受到了耶稣的吸引，你已经得到了他的恩惠，你愿意到基督教的国家来，这样的国家是蔚蓝色的，是透明的，是自由的，是奔放的啊，他说什么你是可信的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到世上来，他已经道成肉身了，他已经进入世界了，他已经在发挥着神的作用。耶稣当年就知道，他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他自己知道，他说若不是天上的父，你们没有人能到我面前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他很谦卑，他本来是一个很卑微的人，生在马槽里，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33岁多就死在十字架上。从各个角度看，他都是我们人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人，最卑微的一个人，但是他却说出来了最惊天动地的话，做出来了最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是神做的，这不是人做的，因为人所夸口的东西在耶稣身上一样都没有， 要福禄寿他都没有，要知识地位贵族血统他都没有，要什么他都没有，要长寿也没有，但是他就改写人类历史。为什么要这样？神做的，神来到人间，他做事情从来不借助于人的能力，不借助于人的尊贵，不借助于人的骄傲，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人，耶稣身上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却行了惊天动地的事情，这就是告诉我们神做的。哈利路亚，我越看越清楚啊，耶稣的确是神，所以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是那个看不见的神借着他让我们看得见啊，那个无形无相的道，我们怎么研究也揣摩不透的那个道，现在借着人可以听懂的话向我们说话，借着人可以看见的形象向我们显现，借着人可以理解的情感来爱我们，对不对？耶稣亲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从前有很多先知异人和君王想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想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他们都想见耶稣，可是没有这个福气，我们见到了。所以华神的老院长林道亮有一次讲道说，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全得救了，都在天国里呢。别人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他们一直在盼耶稣啊，只是那个时候耶稣没有来呀。他们如果见了耶稣，一定就跪下说，我的主，我的神。的确我也相信，如果孔子遇见耶稣，一定说，你就是我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怪不得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为了耶稣而殉道死了，那除了施洗的约翰，另外十一个都殉道死了啊！感谢主啊，他是真的是那一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面前，让那个看不见的神可以看得见。约翰福音一开始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注意这句话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是真理，这是事实，所以无神论是可能的，对不对？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第二句话，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唯有神怀里的这个独生子耶稣，将他表明了出来。好，这就是真信仰成为可能了，不再是揣摩，不再是猜测，不再是像瞎子摸象一样，而是真的看见了神。所以无神论不是没有缘由，但是到耶稣面前，你就再也不要坚持无神论了。现在好多人呐，包括我们有些基督徒在内啊，都不懂这个道理啊。唯有耶稣把神表明出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认识神。我看到网上多维新闻网有一个叫显言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说啊，正好是我们那个福音拍出来要在多维网上发表的时候，他发了一篇文章，他说谁见过神呐？谁也没见过，这么多宗教哪个是真的？而且我们知道人的理性有限，一进入灵界，一进入超理性，我们就失去辨别能力了，对不对？这既然如此，你怎么知道这个是邪灵，这个不是邪灵，这个是魔鬼，这个是上帝，你怎么分呢？他说的很有道理啊，对不对？我看到有些基督徒，有些基督徒跟他辩论，说了好多，说从这个宗教的比较，从这个科学的证明，神学的教义，讲来讲去，我看来看，就没有一个人说，看耶稣这就是神，看这个人这就是神，不会弄错的，这就是神。你们知道，我们要想认识神，要看耶稣这个人。你若不借着这个人，永远不能认识神。你若不借着耶稣，你的神永远是虚无缥缈。波斯卡尔，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还是神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很多对上帝的证明那么软弱无力，不能打动人？因为他们是离开了耶稣来论证上帝。 因为圣经说了，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唯有上帝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将他表明出来。什么叫独生子？就是除他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啊，独生子。所以耶稣已经入世了，这是我讲的第二句话啊。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宗教、哲学、科学，我们的直觉观察都知道太初有道。第二，道已经成了肉身，来到了人间。第三句话，以马内利非常重要。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与你同在，与我同在，与每个人同在。这个以马内利是耶稣的名字啊，耶稣的名字啊。这个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啊，他不是给我们留下一些律法，就像佛教、像道教、像回教，让你遵守这个律法就好了。No， 我们人是行不出来的。怎么办？耶稣来了，与你同在，跟你一起同行。好，这个不一样。以前都是给你指引，往前走吧，那个路是对的，让你自己去走。No， 这次耶稣来是，我跟你同走，我跟你同行。当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背着你，这叫以马内利啊。我们也不是拜偶像，像佛教、道教都搞好多偶像在那儿。哦，耶稣说，你们把这些偶像都扔掉，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行，我活在你的生命中，这就是以马内利。而且耶稣来了，也不是审判我们的罪啊，不像我们人一样，看见罪人恨得咬牙切齿。耶稣到世上来是拯救我们，拥抱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与他同在啊。耶稣也不是来鼓励我们而已，说好孩子向前冲吧。 No， 他是跟你一起向前冲，跟你一起担当这个重担啊。耶稣不是来用清规戒律捆绑我们的手脚，而是用圣灵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其他的各种宗教都是不许这不许那，不许这不许那，但是耶稣到世上来是让你随意而行。什么意呢？神的爱。耶稣说，所有律法跟先知的总纲，整本圣经的总纲是什么？爱。只要你心里有爱，你就是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他用爱来释放我们，用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爱出来啊。还有啊，有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不是在靠自己，而是靠耶稣，因为他永远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靠他。像有一首诗歌唱，最知心的朋友，神能成为人最知心的朋友，何等奇妙的事情。我们很多宗教把神奉为神明，高高在上，很多宗教把神当作工具，烧香拜佛上供， 不管用，扔了换一个啊。唯有这位耶稣是你的好朋友，最知心的朋友。所以我们什么叫以马内利？不是偶像，是与你同在，这是以马内利啊。不是审判，是来拯救你、帮助你、拥抱你，这是以马内利。不是来给你一个指引让你自己去走，而是与你同行，肩并肩同行，这是以马内利。不是给你一些鼓励的话语，而是跟你一起担当劳苦重担，这叫以马内利啊。不是律法，而是爱啊。不是一些说教理论，而是内住的圣灵，像光一样照亮你的心，让你自己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义。而且不是靠你自己，乃是奉耶稣的灵，这叫以马内利。基督徒每次祷告完了都说一句话，奉耶稣的名。你们知道这句话多重要？我信主18年，我慢慢的体会到，这句话是普天之下最重要的一句话。如果奉我们自己的名，我们什么也干不成。我奉我太太的名，我奉这个名那个名都没有用。但是为什么我奉耶稣的名就有用？ 因为唯有耶稣可以在天父面前，在上帝面前，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啊，我们知道这个在打仗的时候，比方说国共两党啊，原来打仗，如果你跑到毛泽东跟前说我奉蒋介石的名来找你，立刻把你枪毙了。但是他如果说我奉刘伯承邓小平的名到你这里来，毛泽东就接待你。同样，如果我们奉耶稣的名到神面前，神就接待你，对不对？除他之外，你奉任何人的名都没用的，你奉美国总统布什的名没用的，他也得奉耶稣的名啊。为什么？因为唯有耶稣，第一他是无罪的，我们其他的人都有罪，我们都是肮脏的，对不对？有的朋友可能说我没那么大罪呀，哈，我就有点小毛病而已啊，不像你们旁边有些人怎么怎么样。我承认人有高低贵贱，让人有好一点的，善一点的，也有不善一点的，但是在神面前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站立得住，因为神是完全圣洁，一点污秽都不能容。你能见神的面吗？不能。就好像这边矿泉水，如果上面写着本水99.9%是干净的，只有0.1%是污水，你喝吗？你不会喝的。同样你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你说神呐、啊，我很好啊，我又不贪又不懒又不奸又不偷又不杀人不放火啊，但是就是有点什么小脾气，脾气坏啊什么的。 anyway 你有一点毛病，没法见神的面。只有耶稣，神的羔羊，圣洁无瑕，一生一点罪都没犯。即使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即使人们无缘无故的杀死他，他都不犯罪。他在十字架上竟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不犯罪，他不发怒，他不抱怨，他没有怨，没有恨，没有苦毒，他什么罪都不犯，他永远是爱，永远是光明，永远是坦荡，他是全然圣洁。只有借着他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当然我们的道德上是不能见神，要靠着耶稣啊，我们的生命也不能见神，要靠着耶稣，因为唯有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开了一条从死亡通向永生的道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你们相信吗？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你们谁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唯有耶稣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你不借着耶稣谁能到神那里去啊？你让秦始皇背着你一块下地狱，你让那个什么太上老公背着你一块下地狱，谁都不行，你唯有靠着耶稣，他带着你复活永生。所以我们必须靠耶稣的名。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借着耶稣与你同在，你任何时候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他就帮助你。我信主18年来最大的收获，我和我一家都是这个祷告带来的。哦，耶稣住在我们家里啊，住在我太太我女儿心里，那就是不一样，就是以马内利啊。我感谢神，我女儿从5-6岁开始就天天一起跟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以前也不会祷告的啊。但是我女儿做噩梦，有那个 monster， 每晚上都有 monster 啊。后来我们没办法，就睡觉之前跟她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一块背那个主导词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一段。哎，祷告完了晚上睡觉，她就不做噩梦了。如果不祷告就做，祷告就不做，还神就引导我们每天祷告，一直到现在。当然现在他早就上大学了，现在是大学3年级了，明年就毕业了啊。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哈佛嘛，功课压力很大，打回电话来说 Daddy 你跟妈妈一块儿，我们要祷告，我好几个考试。后来我们就在电话里边三个人一块儿祷告啊，这个祷告完了，每个人都祷告完了 啊，阿们，然后很自然的我们三个人在电话里就 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用英文背那个主导词，我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我说我的女儿都20岁了啊，从5、6岁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就是祷告求告神啊，神在他的心中至高无上，有绝对的权柄。我们做父母的说的话他可能有时候不爱听，但是神的话圣经的话他句句都听，这是何等美善的一件事啊！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说的不好啊，不对呀，其实我们说的对做的也不怎么样有时候啊，但是神的话在圣经里面的话句句都像阳光一样照亮人心呢、啊。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从小听神的话多好啊，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就奉耶稣的名祷告啊，多好啊啊，感谢神啊，感谢神。现在我女儿在那边这个参加那个团契啊，非常的热心呐、啊，每个星期啊都花好20-30块钱呐、啊，最多花40块给团契准备吃的、用的什么的、喝的，给他妈妈要钱，说妈咪我得要钱呢、啊，每个星期都要要。妈妈说哪是花这么多钱呢、啊？啊，后来他说我是给教会给那个团契奉献的。后来我一听我说好，奉献的好，花没事。你知道这孩子他的心肠会变得多么善良啊，他那个对神的敬畏会转化成对人的爱。啊，对人的忠诚，对自己的严格，对不对？啊，所以感谢神，我们的孩子如果敬畏神，啊，奉耶稣的名而活，奉耶稣的名而做事，奉耶稣的名而祷告，我们做父母的要感谢神。不仅是做孩子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太太也奉耶稣的名，你做丈夫的高兴不高兴？有的不高兴啊，他奉耶稣的名把钱都奉献出去了，那啊，把功夫都搭出去了，那不行。你错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另一半如果爱耶稣、爱上帝、与神同在，你是有大福气了。我原来在普林斯顿那个民运分子在一起，像苏小康他们、孔杰生他们那些人啊，他们自己不信主，他们都看到一个真理，什么真理？信了耶稣的孩子好听。好带，信了耶稣的媳妇儿听话啊，所以他们开玩笑说我不行了，信不了了，我太太一时半会儿也信不了，能不能先让儿子信呢？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我每个周末在外边跑，有的人就跟我太太讲说，远弟兄这样在外边跑，你自己心在家里多辛苦啊，多孤单呐、啊，而且你得为远弟兄祷告啊，他到时候跑会不会跌倒啊。我太太就回答说，只要他爱主，只要他爱耶稣，我就100个放心。你们明白了？哦，你的家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奉耶稣的名而活，这一生为了主而活，好，你放心好了。好，他给你的是十字架的爱，是宽容的爱，是包容的爱啊，是神的大大的祝福临到你们一家。所以这就是以马内利啊。最后一句话是哈利路亚。什么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啊，赞美神呐、啊，啊，赞美神。为什么要赞美啊？因为他已经给你做成了。啊，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神是全知全善全能，而且他的全知全善全能临到了你和你的一家，你要不要感谢他？要不要赞美他？所以哈利路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如果一个人活着活出一个哈利路亚的心情，这一辈子都是阳光，不管他在哪，哈利路亚，赚了钱了哈利路亚，赔了钱了哈利路亚，健康的时候哈利路亚，生了病了哈利路亚，活着哈利路亚，临死之前哈利路亚。这人是一辈子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天下无敌，他什么时候都哈利路亚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说的最后两个字是什么？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哈利路亚，因为神既然来到人间，神不来则已，一来就给你解决一切的问题，这叫神。
人来了只能解决一点问题，电脑专家来了给你解决电脑的问题，医生来了给你解决疾病的问题，对不对？比尔盖茨来了给你解决经济的困难啊，神来了解决什么？神来了解决一切人类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叫神。就是他说成了，本来人在死之前都说完了啊啊，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国家总统科学家，死之前都这人完了，这人完了。可是神来了最后说成了，就给你解决人人都完了的问题。在人完了的时候是神成了的时候，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神给你开路，这叫神。说成了，为什么叫哈利路亚要赞美他？因为他凡事都成了。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懂这个道理，我们整天愁眉苦脸的求这告那，你求啥呀？要赞美神，要感谢神，要哈利路亚，因为神知道你的难处，知道你的困难，神都给你成了。你以为神不给你成啊？啊，故意的不给你成啊 ？No， 神临到你头上的每一件事都是神的美意。这是我们哈利路亚的原因，因为神掌握万有，对不对？他知道你的万事，他既然知道，他能不帮你吗？能不爱你吗？他既然又有能力又爱你，难道不给你成了吗？哈利路亚是最高境界，就是难怪啊，在这世界上哈，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哈利路亚，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喊这四个字，但中文叫四个字了，英文就一个字，哈利路亚。啊，那个亨德尔有一个音乐剧叫《米塞亚》，你们知道里边有个大合唱叫哈利路亚，叫哈利路亚。不管在哪个国家，只要一唱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所有的人都要站起来。我听说在中国上海演出的时候，江泽民坐前排第一个站起来啊，他一站起来后边才跟着站起来，因为中国人都不懂这个规矩的，原来啊，江泽民他懂啊，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来到了人间，看哪，神的羔羊啊，耶稣来了，使人类焕然一新，人类应当哈利路亚。耶稣来了，进入你的家，进入你的儿女啊，进入你们夫妻生活，给你们带来和平，给你们带来敬畏，给你们带来祝福，理当哈利路亚啊。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吃，我们的喝，我们今生所走的道路，我们享受的阳光、空气、雨水、大地，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理当哈利路亚。我们既然来了就要感谢神，对不对？很多人没有来，你们知道吗？中国搞计划生育，好多人没来啊！我有一个弟弟刚生下来生下来一个月就死了啊，我吃了我自己的奶，又吃他的奶，我放了小学回家站着吃奶啊，我就常常想，我弟弟，我听我母亲说，我弟弟比我长得还好啊，可能比我还聪明，可能比我还有出息，很可惜他没来。在中国大陆好多计划生育没有生下来的孩子，可能比我们聪明，可能比我们漂亮，可能比我们有出息，对不对？可能有诺贝尔奖得主的材料，可能有国家主席的材料，很可惜没来。所以莎士比亚最著名的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中文翻译成生或者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不对，应该翻译成你存在或者你不存在，这才是问题的全部，对不对？我们这些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 to be 了那些没来的都没有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这就是问题所在。那既然我们来了怎么办？感谢神。不管是生是死，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不管是生病还是健康，对不对？不管是赔了还是赚了，都要有感恩之心，因为你必定有一次机会来品尝幸运和不幸，对不对？来品尝赚了跟赔了的滋味，来品尝生和死，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诗篇，在圣经的诗篇里边，大卫王啊，他写的诗是最多的最好的，他 他我发现他很聪明，他在被那个敌人围困啊，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必须存留我的性命，因为死人是不能赞美你的，所以求你留口气让我活着，我好赞美你。我说这个大卫啊，真会耍无赖啊，哈，哎，但是我发现他很聪明，说明他真有这个心智，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赞美神，我的命是你给的，我的命为你而活，我的命要放出你的荣耀。所以诗篇一共150篇，第150篇的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凡有气息的翻译成中国话是什么？现代话，凡是有口气的，凡是还活着的都要赞美他，哈利路亚啊！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哈，我们每个人临死之前剩下最后一口气说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对，说完再死。那万一说完了不死怎么办？更要哈利路亚哈！你万一死说了3年都不死，3年哈利路亚，其实你现在就开始喊哈利路亚，对不对？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白赚的，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神赐给你的，每一天的日子都要活出喜乐了，因为神已经成了，他不仅创造了天地万物，每天供养我们，而且他借着耶稣到世上来啊，为我们带来了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他把他的名给你，让你可以奉他的名祷告。你们知道这个何等大的权柄特权吗？他把他的名，这至高无上的名交给你，你随时随地可以用他的名来说话，用他的名来干事，用他的名祷告，多大的权柄啊！如果美国总统布什把他的名给我，让我到哪去都可以奉他的名，你想想我是多大的福气啊，对不对？何况上帝的名，耶稣的名，就我别说布什了，就比尔盖茨吧，如果他把他的名给我，我到哪去，我是奉比尔盖茨名来的。你们不知道，好多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不知道奉耶稣的名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连魔鬼见了你都吓跑了，还赶什么鬼呀？不用赶他，你到这一站鬼就跑了。为什么？奉耶稣的名。所以当年彼得呀，耶稣的门徒啊，在传道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摊子站在那儿啊，要饭的，从小就摊在那要饭，结果他看见彼得来了，他心里想，大概彼得会给我点吃的吧，结果彼得怎么说？彼得定睛看他说，要金要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可以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哎呀，我们很多人跟神老是要点吃的要点喝的，哎呀傻呀啊！还有那个瞎子啊，那个瞎子也是在沿街，在街上坐在那讨饭，从小就瞎眼的，在那讨饭讨饭，耶稣路过就喊，大卫的子孙呐，你要救我帮我啊！结果耶稣把他叫到跟前问，你要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因为这个瞎子是个要饭的，他如果跟耶稣说，主啊给我点吃的，主会给他点吃的，但是那瞎子还是瞎子。可是那个瞎子有信心，瞎子知道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地主，不是一个资本家，不是一个有钱人，他面对的是神的儿子，他说我要能看见。所以朋友们，今天你来到神面前，不要要小东西，要大大的张口，神给你大大的充满。我刚才讲了，在这个宇宙之内，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之内，没有一样是他不能做的，就怕你的度量小，就怕你的口张不大，就怕你想象不出来。你别老以为你是吃不饱穿不暖，更重要的你是瞎子，你要能看见永生，能看见天地背后的奥秘，能看到 你自己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是在神里面多么宝贵，神视你为眼中的同人啊！奉耶稣的名，这是最大的祝福啊！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得到这个上帝赐给你的权柄，你的这个特权，在今生今世当中，你不管遇到什么风浪，遇到什么难处啊，你都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不仅为自己，为家人，为后代，而且为你所关心的每一个人祷告。神奉耶稣的名，神必然垂听。耶稣自己亲口说的，他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而且天父就必然垂听啊！所以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有福的啊！你们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神的应许，你们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以马内利与你同在的神，让你一生都可以活得快乐平安，哈利路亚，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啊！你知道如果你身上有神的印记，什么印记呢？就是喜乐平安光明，充满了爱，走到哪里都是别人的祝福啊！感谢神，这是耶稣送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啊，一起到他面前来，从他身上领受上帝借着他要赐给你的那一份最美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今天晚上就运用神赐给我们的特权，奉耶稣的名，我们向上帝祷告，向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布设日月星辰，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上帝，我们向他祷告。上帝啊，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是爱我们的，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甚至将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好给我们人类，给我们每一个人开辟一个新生命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说话，向你祷告。主，我感谢你，谢谢你拯救我，拯救我的全家，我也谢谢你拯救了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很多的家庭。我知道今天晚上你要把带到这里来的每个人都要赐福气给他们，你所赐的福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你所赐的祝福也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主，谢谢你，谢谢你既然来了，你就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共同分担人生的一切重担。主，我谢谢你，你是哈利路亚的神，你凡事都已经成就了。是的，我们躲在你的里面，你说过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主啊，不管是天灾是人祸，是里面的是外面的，一切的阻挡，主在你里面都被你战胜了，因为你已经成了，即使你面对死亡你都说成了，不仅是你成了，而且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成了。主，谢谢你，我恭恭敬敬把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天父啊，我交在你的手中，我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现在就进到每个人的心中，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看见你，认识你，相信你，得着你要给他们的祝福。现在我就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凡是你今天愿意到他面前来，愿意领受他的最美的祝福的，我请你举手好不好？我给你祷告，给你祝福，现在就请举手。感谢主，我不可能都看得见，请你们举一下就放下，你们顺着你们心灵的感动，顺着你们内心的呼求，顺着神对你的呼唤向神举手。还有没有有感动的就举手，你们随时可以向神举手，因为神现在就在这里，神是灵，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神爱你们，神借着耶稣爱你们，到世上来，他要把最宝贵的礼物赐给你，就是你奉他的名可以 凡事向他祷告祈求，他必然应允你。是的，他要把天上的福气降给你。你愿意得到这福气吗？如果你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必然接纳你，拥抱你。我最后再问一遍，凡是有这样感动的朋友，请你举手，好不好？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主都看见，主都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所有刚才举起手来的朋友们，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心里边有感动的朋友，你都可以跟着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边默默地跟着我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爱我的神，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敞开我的心，我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我是一个有罪有限有死的人，但是你愿意接纳我，差派耶稣到世上来，为我而生，为我而死，为我而复活，成为我的救主，我的生命之主。我愿意来到耶稣面前，领受一生最美的祝福，做你的儿女，愿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最后我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来唱这个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只唱副歌就可以了啊，只唱副歌。那个有钢琴吗？不用了，我们自己唱。唱的时候呢，唱的时候我请刚才所有你们举手的，所有你们跟着我默默地做了祷告的，我请你们顺着歌声到前面来，我会奉耶稣的名为你们做祝福，好不好？你们带着一个祝福回去。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请打出那个字幕来，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好，请你们走出来，所有刚才举手的，包括楼上，到前面来领受神最美的祝福，好不好？请你们走出来，我知道有很多，有很多，到前面来，请你们到耶稣面前，到上帝面前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这祝福世界不能给你，这祝福世界不能夺去，这祝福要祝福你的一家，你的后代，直到万代。我们接着唱，请你们继续往前走，楼上的继续往前走，你们往前一点，楼上的请你们走下来，好不好？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能信靠主。
请你们继续到前面来，我知道后边还有，楼上还有，来领受神的祝福。这是你最美的时刻，这是神与你相交的时刻，创造天地的神要成为你的神，要成为你的祝福。还有没有？继续到前面来，好不好？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过高山深谷。只有这四句哈，好，那就只唱这四句好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好，我看后面还有往前走的，你们往前面到上面来一点，老爷班后边就站不下。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请你们到前边来，
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过高山深谷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再来一遍，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天父啊，天父啊，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啊，天地的主，我现在恭恭敬敬把站在你面前的你的儿女交在你的手中。今天他们走了出来，他们站在你的面前，他们向你敞开了心灵之门。主，你也已经借着圣灵进入到他们的心灵之中。主，愿你的圣灵从现在就开始充满他们，浇灌他们，像明灯照亮他们，让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从今以后他们是你的儿女，你要带领他们一生的路，不管是他们出他们入，你都与他们同在，不管他们睡着醒着，你都赐给他们平安。主啊，不管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业、学业、家庭、后代、身体，每一样你都要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配得上得成为你的儿女，让世人看到他们都知道是你祝福了他们，让他们成为你在地上美好的见证。主，谢谢你，谢谢你，特别是当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祷告的时候，父啊，你要垂听他们的祷告。主，因为你爱他们，会爱他们到底，你永远不会离弃他们，从今晚直到永生。主，谢谢你，我这样的交托、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
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们，感谢神今天让你们领受这样丰盛的祝福。下面呢，我们为就像刚才我们所通知的，我们为每一位今天领受这丰盛的祝福的亲爱的朋友预备一份精美的刊物。那么请你，我们的服事的人员马上会到你面前，请你先把这张卡片你的联络方式写下来，然后呢就可以领到一份精美的礼物，好不好？我们的服事同工，请你们把这个卡片交给他们，来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填一下。已经是基督徒的不用填这张卡片哈，就是你是第一次来决定要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弟兄姐妹，这里来，这边还有很多新朋友。对，
我在填你们，
好，可以填，填上你，对，可以。
我们是不是填上？
啊，
因为我来初中时初中过过来，还没受洗啊。
还有一些需要笔、需要卡片，好，这里有很多的需要。
是你，要是主耶稣。 在哪里？
释放，
我们的新美的画刊是在主席台的左侧，在主席台的左侧。如果你填完这个卡片之后，请你交给服饰的工作人员。
啊，左侧。
你把他卡收掉。我们明天晚上的7:30，我们第二场的聚会是主题是信靠主耶稣，欢迎大家明天再来。弟兄姐妹，就交给我们的服务人员，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份精美的画册。我们今天的晚上的聚会就到此结束，明天晚上7:30，老地方，愿神。